亚太报道。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25号星期四，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内蒙官员下田拦春耕，农民种地先要交钱；中国多地燃气费暴涨引民怨，发帖却遭生命威胁；布林肯抵达上海，美中能否缩小分歧成疑问；拜登签署法案， TikTok 必须在9个月内剥离中国母公司；解放军是否在2027年攻台，余茂春认为中国虽有能力，但台湾可借民主科技力量制衡。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内蒙古开鲁县建华镇政府近期阻止当地农民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上进行春耕，理由是村民没有增补承包费。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热议，有村民认为在承包地有效期内种农作物，当局无权再收费。本周二，开鲁县通报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4名官员遭到警告处分。详情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合法种地进城哄抢强占，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多位种植户反映，有镇村干部阻止他们下田耕种，种地要交钱，而此前他们已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该账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正当村民开着农用车离地时，镇政府3名官员阻挠村民耕地。建华镇党委副书记纪云浩手指司机说，
你属于抢占集体资源，现在来讲告诉你，上午已经告诉过你们，地不属于你们，下午你依然在开，对不对？咱们说前有车后有车，先礼后兵。
对于镇官员告诉村民该片土地已经不属于他们，村民觉得无法接受。
这30年合同没到期，你干啥不属人家的呀？那干啥就属于村上的了？
我告诉你，现在这个地不属于你们啊。
建华镇种植户张文军说，
你说我们这土地是买的，买一买30年的，你嘎到当一下子你就给我们嘎去了，所以合同说动，你要点补助费啥的，或是结果说呢，你的合同不生效。
其后在场的镇派出所警察对农民进行传唤。山东村民刘女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根据合同法的话，你没到期你没有权利去给人家征加租金，这个肯定显然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呀。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好呀，山东和临沂都有，还在承包期之内，然后要求老百姓增加租金。
长期关注农民土地权益的贾林敏告诉本台，
这个农民的承包地当年在承包的时候就是一说就是30年不变，因为农业它不像别的，今年我承包你给我弄了，我明年再搞别的。农业你要养一棵果树，你要把这个地种熟，你几年才能见收益？一般的果园的话5年才能见收益，才能灌果，前5年纯粹都是投资，都是赔。种粮食的话，你第一年第二年没有收益的，因为你要开垦出来，拖拉机啊人工啊投入的。
贾林敏说，农民把一块生地养熟需要3年时间，
30年不变就是为了让你在这个土地上安安稳稳的，是搞林地啊，还是搞果园呢、啊、还是搞粮食种植啊，你才能有收益，你才能放心的能给这片土地进行投资。
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何文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暗中农民把荒沼地变成水浇地，不是国家政策变化所致，也不是自然条件变化所致，
而是因为承包人他努力经营的结果。因为承包人采取了机械平整土地啊，铺牛缝啊，打水井，购买喷灌设备等等的措施，最后将荒地改良成了水浇地。这在双方签订的合同期承包期内，若承包人修路、打井、上电，这个村委会啊应该协助承包人实施的有规定。所以对于承包人啊采取的措施，既然合同有约定，那么对于荒地变水浇地，村委会应该有预期，村委会呢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重庆日前大面积更换智能燃气表，造成燃气费大幅增加，引发民怨。近日有民众发帖反映燃气暴涨，也遭受施压威胁，引起网友的热议。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一名叫心碎了一地的网友自称是昆山一个普通市民，当他看到重庆燃气总经理被免职的消息，查看一下自家的燃气表，发现过去几个月才几十块钱，从去年12月以后就突然翻倍。他随手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求求你们谁来救救苏州市民，苏州燃气也有问题，强烈要求彻查。没想到后果是他自己招来一连串的调查。家里先是来了五个人，除了两位维修师傅，社区工作人员还有疑似领导的干部，说明燃气费用涨价原因，还为他家换了新电表。五个人离开之后，随即有两位民警以所谓的反诈为由找上门询问家庭状况。隔一天，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找上她的丈夫所在公司，要求其领导施压把文章给删除。4月22日，她随即发帖向华润燃气道歉，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害怕了，我以后再也不会随便乱说话乱发东西，求饶，并且搭配一个哭泣的表情符号。网友们踊跃的声援，能够实名举报的都是英雄，支持你们，为博主点赞，不畏强权，为民发声。在山西太原的谢女士告诉本台，周围朋友不少人遇到有人挨家挨户询问电器是否老化，随后以安全隐患为由要求换新表。
如果是人家自己人家在用着的东西，人家自己的物品，根据物权法人家做主，你凭什么以行政干预的手段来让人家换呢？
北京的郭先生对本台表示，
这些公共事业或者公用事业单位经济问题也比较多哈，也都是效益不好，所以他们要从每个家庭每个人头上偷换水表、偷换概念的方式多收费用。
近期换智能表费用暴涨问题接二连三爆发，也成为中国相声调侃的段子。
您知道什么叫现在的新度量衡吗？
这个没听错过。
四大表吗？
哪个？
就是电表、气儿表、油表、水表，四大表。
还有网友列举中国社会五大神偷管不了，一是燃气表偷燃气，二是水表偷水，三是加油表偷油，四是电表偷电，五是电话卡偷流量话费，要求应该对水电气暖这一些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企业进行大力整顿。中国党媒人民网江苏频道发出一篇苏州昆山再爆燃气徒增事件，尽快公布真相方能消气的文章称，对水电气计量计费的不信任，其实就是对关乎民生牵动民心的市政服务不信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当地时间4月24号下午抵达上海，展开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这是双方近期最高层级的接触。目前美中双方在一系列重要议题上都面临着严重分歧，布林肯此行将对双边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能够取得某种进展，还是依旧各说各话呢？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下午乘专机抵达上海，中方派出上海市外事办主任孔福安前往接机，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也到机场迎候。当晚，布林肯在伯恩斯的陪同下游览豫园，并观看了 CBA 季后赛上海与浙江男篮的比赛，还透过 X 平台以外滩为背景发表了一分钟的视频讲话。以下翻译由人工智能朗读。
我们刚刚抵达中国上海，致力于解决与美国人民息息相关的问题。
布林肯在讲话中谈到，将与中方讨论芬太尼问题，还将与学生、学者、商界领袖等人士进行交谈。
当然，我们将处理与中国存在真正分歧的领域，直接面对这些问题，清晰的沟通，面对面外交很重要，这对于避免错误传达、误解以及促进美国人民的利益非常重要。
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预定这两天在上海会见商界领袖，并与当地学生交流。26号他将前往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据港媒《星岛日报》披露，布林肯还可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此行是布林肯在一年内第二度访华。 不过表面上止跌回稳的美中关系也面临一系列严峻考验。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项目主任格莱伊告诉本台，
布林肯国务卿的访问确实是在两国关系摩擦加剧之际进行的。我认为双方都把布林肯的访问视为一次沟通各自立场和关切的机会，但我不认为肯定能解决任何问题。
从俄乌战争到以哈冲突，以至更广泛的印太区域和贸易问题，美中之间一系列冲突正在逐步恶化，并引发外界担忧。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称，这次访问是美国大选年的美中对表时刻，但双方是否真能对得上表，外界显然非常存疑。就在布林肯出访前，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一项对外援助计划，将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总额高达950亿美元的援助，同时限期 TikTok 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剥离。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杨大力认为，这一法案对美中关系影响很大。
这个法案一通过之后，中方呢肯定会觉得这个目前的情况跟一个星期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对吧？一个星期之前呢，看到乌克兰撑不住了，那可能情况呢跟现在看起来乌克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这种形势呢对中方的这个态度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拜登政府最近公开批评中国对俄罗斯军工部门的商业支持，使得莫斯科能够逃避西方制裁，并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力度。华尔街日报24号引用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起草针对援助俄罗斯的中资银行的制裁措施。格莱伊认为，从美方角度来看，中方是否同意削减对俄罗斯的相关援助是本次访问的最重要议题。他说，如果美国能够在这方面取得一些进展，我认为这将被视为近期的成功，但长期问题也很重要。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本周二通过法案，要求国际版抖音 TikTok 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否则 TikTok 将面临全美禁用。不过 TikTok 日前已经表示将对该法案提起诉讼。在外界关注下， TikTok 的命运会如何发展呢？今天本台记者唐媛媛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把强制国际版抖音 TikTok 剥离中国母公司的法案和美国援助乌克兰、以色列与台湾的法案捆绑在一起成为包裹法案后，该法案本周二迅速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并在本周三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法案要求中国企业字节跳动在9个月内出售 TikTok 所有权，否则 TikTok 将面临全美禁用。TikTok 目前已经对该法案提出反对，他在 X 上表示，这项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因此会将问题诉诸法院审理。目前在美国， TikTok 拥有 1.7 亿使用者，而随着美中竞争升级，美国两党的政治领袖都担心 TikTok 会收集美国民众的个人数据转交给中国政府，同时他们也担忧 TikTok 会推播关于北京当局的正面信息，而审查不利于北京的敏感内容，例如有关台湾和新疆的议题。这些考量都促使 TikTok 剥离法案的出台。外界关注，若是 TikTok 诉诸法庭攻防，它能否扭转当前的劣势？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牧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 TikTok 能在此次的庭审中获胜。以下是何天牧的文字回复，以下访人音频皆由人工智能代读。
我对 TikTok 能在法庭中胜诉保持怀疑态度，因为当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考量作为拟定法案的依据时，美国的法院通常会接受政府的观点。
与此同时，外界关注，若是 TikTok 未在期限内剥离成功而必须退出美国，留下来的市场将由谁取代？借鉴印度的例子，据美联社报道，印度在2020年因为中印边界冲突升级，禁用了包含 TikTok 在内的数十种中国应用软件。在禁令生效过后的几个月内， Google 推出了 YouTube Shorts， Instagram 也推出 Reels 功能，目前已经占据了 TikTok 原先在印度的市场。在美国的 TikTok 年轻女性用户 Hazel 也告诉本台记者，以下是 Hazel 的文字回复。
我之前都是用 TikTok 看一些跳舞跟韩国明星的影片， 上面有很多粉丝剪辑的短视频，如果 TikTok 被禁止了，我会改看 Instagram 的 Reels， 或者是看小红书上别人从抖音下载下来的视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媛媛华盛顿报道。
近些年，美国多位军事和情报官员先后指出，中国将在2027年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中国攻台时间表成为热议话题。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他主持的《中国内幕》播客节目中，从中国的动机、能力与机会和挑战分析中国武装攻打台湾的可能性。请听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关于中国侵略台湾的可能性，余茂春在节目直言，这是个困难的话题，并不是他不愿意说，而是涉及他接触到的美国政府方面的材料和信息。但是从个人观点分析，他说这不可能用大或小，或是有或无简单的概括，这牵涉非常复杂又互相制衡的四个因素。首先，中国是否有侵犯台湾的战略？余茂春指出，1972年上海公报写得很清楚，就是要解放台湾。现在中国外交部网站公报中关于解放台湾的字眼几乎都屏蔽，因为中国藏起自己的雄心，改称统一祖国。
统一和台湾和解放都是一个目的，其实就是一回事。
其次，中国是否具备攻台能力？他说，中国近几年不断强调东升西降，而且还大力发展军事，天天在台湾周围展示和骚扰，所以中国还是有一定的信心，认为已经具备攻台的能力。
从动机和能力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觉得中共武装攻打台湾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影响中共武装攻打台湾的这个因素呢，还有其他两个，一个是机会，另外一个是代价，对中共是否侵略台湾的这个可能性呢，就会大大降低。
从机会的角度而言，余茂春认为这不是中共可以掌握，而是由外部控制。他建议，第一，要加强美台关系和台湾关系法，使美国成为阻止中共侵犯台湾最有力的制衡力量。加上美国的盟友，例如北约意识到台海和平与稳定有一定的影响，日本政府也认识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澳大利亚也持相同的看法，而韩国总统也说，台湾问题如同半岛问题，不是地区性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
这些呢，就跟中共侵犯台湾呢，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制衡力量，导致中共现在没有犯台的机会。
余茂春进一步解释，如果美国总统表态放弃对台湾防务承诺，那么中国就有可乘之机，他侵略台湾代价小，侵犯台湾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自从美国总统卡特以来，美国历任总统要对中共武装攻打台湾加以军事干预的立场从来没有任何模糊。不过余茂春也借此告诉台湾民众，自己手中有很多消除中国犯台的机会，像是台湾人民政治理念和政治运作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安全有很大的影响。
中共非常害怕自己的人民，而人民当家做主正好是台湾的强项，所以他们可以做一个示范作用。
另外，台湾另一项强项则是科技技术，也能对中国大陆实施非常重大的限制和打击。余茂春总结，中国侵犯台湾的可能性是很大，但是对这种可能性加以反击和制衡的机会也是有，关键在于能否把握和利用机会。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发表最新年度人权报告，列举中国国内以及香港多宗人权侵犯案例。报告同时提及极权主义在全球崛起和渗透过程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也关注中国近年来利用数位极权扩张影响力的情况。详情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周三发表2023至2024年度的全球人权报告，检视全球157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列举过去一年侵犯人权的个案。中国和香港在报告所占的篇幅比俄罗斯、朝鲜和缅甸的更长，也有更多侵犯人权的例子。报告形容，中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 实施严格的言论审查，对维权人士进行任意拘捕和不公平审讯，继续在新疆、西藏等地区侵犯人权，以及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拘捕和关押大批的民主派和意见人士，关注全球极权主义崛起并向多国渗透的情况。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去年全球的武装冲突增加，该会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林表示，中国透过对不同地区的武装冲突参与方提供援助以及跨境镇压等手法，推动和助长极权主义的扩张。
即使是在这个乌俄战争或者是在缅甸的部分，中国并没有直接参与战争，可是他们是有直接提供这个金援，其实是在助长极权主义的扩张。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说中国其实也不断的要求其他的国家要配合他，不管他是从网络上面进行这个海外的监控，或者是说他要求其他国家要遣返他的异议分子。那甚至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秘密警察在美国的境内去用跨境镇压去骚扰去监控这些在海外的异议人士，显示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扩张不是只有发生在威权的国家里面，这个问题其实是蛮严重。
被问到中国在海外实施监控的工作是否已影响到台湾，邱依林表示，报告并没有提到有关中国在台湾实施跨境监控的情况，但他表示，在台湾举办涉及中国议题的活动时，会有可疑人士进行全程的拍摄。
特别是我们在举办一些跟中国相关的活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自称公民记者的人士全程的去录影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他针对特定的人要去进行拍照，应该也是有在发生的，只是说我们可能在法律上面还没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相关的规范，要怎么样去防范这件事情，台湾其实恐怕也需要交流的意见啊。
长期观察中国威胁扩张的台湾民进党立委沈柏阳表示，中国用不同的手法对外输出集权，介入俄乌战争，协助俄军散播假信息，也发现中国近年有透过科技输出数位集权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是一定的，是因为中国向来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以前最主要是靠一带一路这种经济上的措施，那因为像中国的经济没有那么好，对他们来讲特定的科技公司的输出变得比经济的输出来的方便，所以他们要把他们的科技产品不管是监控等等之类的去输出到其他跟他类似集权的国家，是最近这两年很常见的手法。这些产品之所以能够精准，一定是大量的资料的训练，很重要的是中国这些资料是哪来的。
他表示，当前的国际局势纷乱对于集权扩张更有利，应该要留意中国如何煽动其他地区的纷乱，能防范武装冲突进一步加剧。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今年是六四事件35周年，加拿大许多团体和组织陆续筹备各式活动纪念六四和香港的民主抗争。温哥华支持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温支联，将于本月28号举办论坛。三位前香港学生领袖表示，透过集体政治哀悼，可以把不同时代的香港人连接在一起，继续为民主自由而奋斗。请听记者柳飞的报道。
从雨伞运动开始，掀起了一连串属于香港人的民主抗争。当年担任学生领袖的周永康、冯敬恩和周树峰三人，如今离散在世界不同城市。4月28号，他们受温支联的邀请，共同聚在温哥华演讲。众人先与自由亚洲电台分享他们内心对天安门六四到自由香港的时代意义。曾任2014年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的周永康说，无论是老一辈或是新一代的港人，对在中共统治下的政治压迫都有不同的感受和创痛，但2019年对于一些实际参与民主运动的香港人来说，那不是电视画面带来的震撼，而是真真切切的身心伤痛。因此在谈到纪念六四，那盏维园烛光的意义已经很不同了，但是历史却是一个链接当代的重要环节。
八九跟今天它有个很强的联系的一个点，就是这种政治哀悼对于无论是有经历过八九还是没有经历过，其实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可以把大家重新连接起来。这种政治情感的连接可能会让就是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可以形成一种重新的政治力量。
冯敬恩是2015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他说， 过去香港人看待天安门事件是一种遥距下获得的情感认同，而2019年的香港人已经从一连串的征战中形塑了新的政治认同。
香港的抗争历史或是抗争运动有一定程度的累积以后，就会出现有一群人就是亲身参与，跟前面的人是借别人的经历而衍生的不同身份就会不一样。
这一代离散海外的香港人正努力维系原始的香港味，但是一代又一代的港人能够继续接棒吗？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主席的周树峰说，他2014年开始做学生运动时，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前进，不享受老一辈的左右。就像当年有人讽刺地问他，现在都没有人想纪念六四了，难道20年以后还有人会想纪念你们的雨伞运动吗？他说，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记忆，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记忆，都有自由选择政治的权利和角度。你要海外离散港人的下一代都去为父母的理想革命去奉献是不切实际的，但人心永远会追求公义和自由。
文志联主席李美宝从1989年起年年都举办纪念六四活动，从未间断。他说，从北京到香港的镇压，许多香港人终于理解，一党专政才是大陆和香港民主追求遇到挫折的原因。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6owmtlf.onion/man/ 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据维权网24号披露，获刑8年的四川达州市开江县法轮功学员邓道恒日前被加州监狱送往重症监护室，家人心急如焚。4月12号，家属接到通知，紧急赶往监狱，视频见到邓道恒骨瘦如柴。可是，一周过去了，监狱仍没有任何说法，家人非常担忧。邓道恒是四川达州市开江县法轮功学员，1960年生人，现年64岁，四川农业大学毕业。他在开江县供销社任干部多年，已退休。2018年1月13号，邓道恒被抓捕。2020年1月9号，他被秘密判刑8年，罚款2万元。2020年5月29号，邓道恒被转监到加州监狱。4月12号，家属接到加州监狱人员的通知，说邓道恒已经在重症监护室抢救，目前家人既不能够在他身边护理，也无法办理保外就医。综合国际媒体24号的消息，美国检察官星期二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世界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已经承认违反美国反洗钱法，因此赵长鹏应被判刑36个月。赵长鹏一案的判决预计将于4月30号在西雅图宣布。路透社的报道援引美国检察官向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所表达的立场说，鉴于赵长鹏蓄意违反美国法律的程度以及后果，处以高于量刑指南的36个月是合理的。赵已经在去年的11月辞去了币安首席执行长的职务。当时赵和他的交易所都承认所犯罪行，并以43亿美元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再会。